春秋说龙心出现就举行娱祭，梁朝的制度不把它作为常祀。四月以后如果干旱就祈雨，施行七件事：第一，审理冤案和失职的人；第二，救济鳏寡孤独的人；第三，减少徭役，减轻赋税；第四，举荐提拔贤良的人；第五，罢免贪婪奸邪的人；第六，命令男女相会，抚恤越女旷夫；第七，撤除美食，放松悬挂的乐器而不演奏；天子还要降低法服规格。七天之后祈祷社稷，七天之后祈祷山林川泽中经常星云致雨的神灵，七天之后在太庙祈祷历代祖先的神主，七天之后祈祷自古以来对百姓有益的诸侯亲事，七天之后举行大盂，祈祷上帝，普遍祈祷所有相关神灵。大盂的礼仪在南郊的左边修建圆坛，高度和直径均为四丈，周长十二丈，四面有台阶，牺牲用一头黄色公牛，在上面祈祷五天地和五人地，各自按照方位以太祖配祭，位置在青帝的南边，五官在下位配享。七天后撤去阴月，又普遍祈祷社稷、山林、川泽，在原来的地方举行大盂，在国都南边平整土地作为祭坛，五同六十四人，在盂坛的左边祈祷诸侯亲事，平整土地作为祭坛，五同六十四人都穿着黑色礼服，排成八列，各自手持羽翼，每列唱云汉诗一章就结束。干旱而祈求降雨，就用太牢祭品回报，都由有关部门负责，只有余祭则不回报。如果郡、国、县干旱请求降雨，就五件事同时并行：第一，审理冤案和失职的人；第二，慰问鳏寡孤独的人；第三，减少徭役；第四，禁用贤良的人；第五，斥退贪婪奸邪的人。郡守县令都竭尽斋戒三天，然后祈祷社稷，七天不下雨，再像最初一样斋戒祈祷，三次改变仍不下雨，在斋戒祈祷期境内经常星云致雨的山林川泽，祈祷后降雨也各有回报。陈朝也沿用梁朝的制度，祈祷后降雨就用少劳祭品回报。武帝时以德皇帝配祭，文帝时以武帝配祭，废帝即位后以文帝配祭清帝，牺牲用黄色公牛，并用四升清酒洗他的头，其祭坛配享歌舞都如同梁朝的礼仪。天子不亲自奉祀，就由太宰、太常、光禄行三县里，这些方法都取自齐建武二年的事例。梁陈的制度，各祠官都发给除晦气的药，先在斋戒前一天通报，以便取得清洁。天建九年在盂坛举行祭祀，武帝认为雨既然属于阴类，而到正阳之地求雨，错误已经很大。东方既不是盛阳之地，而是生养的开端，那么盂坛应在东方，祈求晴天也应当在此地，于是就把盂坛移到东郊。天建十年，武帝又认为盂祭时繁柴，用火来求水，道理上乖违。移曹郎朱意义说，查考周宣王云汉的诗，毛著有一埋的记载，不见有繁柴的说法。如果因为武帝必须用柴，现在明堂又没有这样的事，于是停止用柴，采用砍役的典制。天建十一年，武帝说四望的祭祀近来就断绝了，应当再商议恢复。朱意义说，郑重说四望是指日月星海，郑玄说指五岳、四镇、四渎，考察二正的说法互有不同。我认为望是不直接前往的名称，凡是遥祭都有这个名目，岂能局限于星汉，拘泥于海渎？请命令司天，凡有关水汉的意义，包括四海名山大川，能星云致雨的全部备祭。武帝听从了他。又扬州主簿顾协说，礼仲夏大盂，春秋龙星出现而盂，那么盂祭是常祀，水旱时又祈祷他，认为应当完备的举行这个典礼。太常博士也同意顾协的意见。慈布郎明延清认为，祈祷回报的祭祀已经在交际中完备，严格有时机，不必相同。武帝听从了他的意见，依旧不改。大同五年，又在吉田范围内修筑盂坛，有祈祷就由斋官祭宿在吉田省。后期在孟夏龙星出现时举行盂祭， 在下郊的东边祭祀太微五经帝，修建圆坛，宽45尺，高9尺，四面各有一级台阶，设3层外营，相距深浅，以及辽坛都如同南郊，在其上祈祷古物结实，以显宗文宣帝配祭。青帝在甲寅之地，赤帝在丙巳之地，黄帝在己未之地，白帝在庚申之地，黑帝在壬亥之地，脸都向内，用稿皆铺垫。配帝在青帝的南边，稍微靠后，用管席铺垫，席生用赤色牛，其礼仪同南郊。又有祈祷的对象有9种，一是鱼祭，二是南郊，三是姚庙，四是孔颜庙，五是社稷，六是五岳，七是四渎，八是府口，九是抱祠，水旱瘟疫都举行祭祀，不用牺牲，都用酒肉脯枣栗等食物。如果建武建卫建身之月不下雨，就派三公在鱼潭祈祷五帝，礼用玉和帛，有辽祭，不设钟磬等音乐，挑选技艺工整端正清洁善于歌唱的人，让他们在潭南唱云汉诗，其余同正于南郊，则派三公在郊潭祈祷五天地，有辽祭，座位如同鱼祭，五人地各在天地的左边，其礼仪如同郊礼。姚庙则派使者到平阳祈祷，孔颜庙则派使者到国学祈祷，如同姚庙，社稷如同正稷，五岳派使者到岳所在地祈祷，四渎如同祈祷五岳，府口如同祈祷姚庙，抱祠如同祈祷府口。隋朝的鱼潭在国都南边13里，其下门外道路左边，高1丈，周长120尺。孟夏之月，龙星出现，就祭祀五方上帝，上面配以五人帝，以太祖五元帝配享，五官在下位配从。牺牲用牛犊石头，各依方位颜色。京师孟夏以后干旱，就祈雨，审理冤狱失职，慰问鳏寡孤独，赈济困乏，掩埋枯骨腐肉，减少徭役，禁用贤良，举荐直言，斥退谄佞，罢免贪婪残暴，命令有关部门会合男女抚恤怨女矿夫。7天之后，祈祷月震海毒以及各山能星云治雨的神灵。又7天，祈祷社稷以及自古以来对百姓有益的诸侯卿士。又7天，祈祷宗庙以及有神祠的古代帝王。又7天，举行鱼祭，祈祷神州。又7天，仍不下雨，再像最初一样从月读以下开始祈祷。秋分以后不举行鱼祭，只祈祷而已，都用酒和肉脯。最初请求后20天不下雨的，就迁移集市，禁止屠宰。皇帝穿素服，避开正殿，减少膳食，撤去音乐，有时露天坐在那里听政。百官去掉散扇，命令百姓制作土笼。降雨后就命令有关部门回报。周郡尉祈雨，就审理冤狱，慰问鳏寡孤独，掩埋枯骨腐肉，洁净斋戒，在社庙祈祷。7天之后，祈祷境内能兴雨的山川，迁移集市，禁止屠宰，如同京师。祈祷后降雨，也各有回报。淋雨不止，就在京城各门用许，止雨工具，3次许仍不止，就祈祷山川、月震、海毒、社稷。仍不止，就祈祷宗庙、神州，用太牢回报。州郡县苦于雨水过多，也各自在其城门用许，不止就祈祷境内山川，以及祈祷回报，用羊和猪。礼说，天子每逢四立之日和祭下，乘坐御鹿，竖起大旗，穿着大裘，各自在其方位的近郊建立诏狱，迎接其地并祭祀。这就是所说的在太坛繁柴扫地而祭。春季迎接灵微养，是因为三春的开始，万物依赖它而生长，没有不仰慕它的灵德，顺从而敬畏它的。夏季迎接赤膘怒，是因为火色膘怒，其灵炎达到极盛。秋季迎接白昭聚，是因为昭极巨大，说的是秋季集成万物，其功业伟大。冬季迎接夜光祭，是因为夜时光华，祭法说的是冬季收拾光华之色，伏藏起来都有法则。中间迎接寒枢纽，是因为寒融枢机有开合的意义，纽是结的意思，说的是土德之地能寒融万物，开合有时，纽结有法。然这五帝的称号都是根据其德行来命名的。梁、陈、后齐、后周 以及隋朝制度相沿袭，都在其时的日子各自在其郊外迎接，而以太昊等五人递佩祭，并让五官三臣七秀在其方位从祀。梁朝的制度迎祭以始祖佩祭，牺牲用一头特牛，其礼仪同南郊。天监七年，尚书左丞司马昀等人建议，因为昆虫尚未蛰伏，不能用火烧田，究化为鹰罗网才设置。仲春之月祭祀不用牺牲，只用龟臂皮臂，这又是侍奉神灵的道理，可以不用杀生是很明显的，何况现在祭祀上天，岂能还这样做？请下出营气祭祀不用牺牲。武帝听从了他们。天监八年，明山兵建议说，州官祭祀昊天穿大裘，祭祀武帝也如此，近代郊祀的服装都用衮冕，因此前奏营气祭祀武帝也穿衮冕。我认为营气祭祀武帝也应当穿大裘，礼仪都是一线。武帝听从了他。陈朝迎祭的方法都沿用梁朝的制度。后期五郊迎祭各自在四郊修筑祭坛，又在帝之位的位置修筑皇坛，所祭祀的天地以及佩帝五官之神同梁朝，其玉帛牺牲各按其方位颜色，其礼仪与南郊相同。皇帝和皇后各在牺牲日的早晨，太尉陈列碧帛祭告宗庙，以便佩祭。其从祀的官员位置都在南壁的东边，面向西。坛上摆设食物完毕，太宰丞在其座位上摆设食物。压线完毕，太常少卿就在其处献祭。事情完毕，都撤去。又说，立春前五天，在周大门外东边制造两头青土牛以及耕夫犁具。立春，官员在东郊迎春，在青牛旁边树立青幡。后周五郊祭坛的高度和距离国都的距离，按其五行之数的数值，其宽度都是四丈，其方形都是120步，内尾都是其一半。祭祀佩祭都同后期，星辰、七宿、月震、海毒、山灵、川泽、丘陵、焚眼也各自在其方位佩交而祭祀。其星辰的祭坛高五尺，方二丈，月震为坎，方二丈，深二尺，山灵以下也作坎，坛高三尺，坎深一尺，都是方一丈，其礼仪颇同南郊。冢宰行亚县，宗伯行中县，礼仪完毕。隋朝五十迎祭，青郊祭坛在国都东边春明门外道路北边，距离宫城8里。赤郊祭坛在国都南边明德门外道路西边，距离宫城13里，高7尺。黄郊祭坛在国都南边安化门外道路西边，距离宫城12里，高7尺。白郊祭坛在国都西边开远门外道路南边，距离宫城8里，高9尺。黑郊祭坛在宫城北边11里地之丑的位置，高6尺，宽度都是4丈，各自在四方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之日，黄郊在祭下土旺之日，祭祀其方位的地各自配以人地，以太祖五元地配。五官以及星三臣七宿也各自依其方位从祀，牺牲按方位颜色，各用牛犊两头，星辰加羊和诸葛一头，其礼仪同南郊。其月犊震海各自按午时迎祭之日，派使者到其所在地用太牢祭祀。晋朝南渡以后，到宋其两朝相承，刚受命的开国君主都设立6座宗庙，空出太祖之位。宋武帝出任宋王时，在彭城立庙，只祭祀高祖以下的4代。中兴二年，梁武帝出任梁公，曹文思提议天子受命之日就应祭祀7庙，诸侯出受封就祭祀5庙，慈布郎谢广等人一起反驳他，于是这个提议未被采用。于是建造台省，在东城设立4清庙，加上妃子西氏共为5庙，祭告之礼都用太牢。同年4月即皇帝位。谢广又提议，认为初次祭祀是40常祭，首月祭已不可改变，应依照之前确定的日期在东庙斋戒。皇帝听从了，于是在东城按时祭完后，迁神主到太庙。从皇祖太中辅君、皇祖淮阴辅君、皇高祖济阴辅君、皇曾祖中从事十辅君、皇祖特进辅君，连同皇考定为3朝3暮，共6庙。 追尊皇考为文皇帝，皇比为德皇后，庙号太祖。皇祖特敬以上，都不追尊。计划祖庙迁于上，而太祖之庙不毁，与六亲庙合为七庙，都在同一殿堂，共用一个庭院而分设别室。春祭祠祭，夏祭月祭，秋祭长祭，冬祭征祭，加上腊祭，一年共五次，称为十祭。三年一次地祭，五年一次霞祭，称为阴祭。地祭在夏祭，霞祭在冬祭，都用功臣配享。其仪式与南郊大致相同。还有小庙，是太祖太夫人的庙。因不是嫡妻，所以另立庙。皇帝每次祭祀太庙完毕后，就前往小庙，也用仪太牢，如同太庙之礼。天监三年，尚书左丞何同之提议说，地祭在初夏，万物都未长成，所以是小祭。霞祭在秋冬，万物都已长成，其礼尤其盛大。司勋列举功臣有六类，都在大征时祭祀，可知霞祭尤其盛大，才能涉及他们。近代的帝祭和霞祭都不涉及功臣，违背了典制，应当改正。诏令听从了他的意见，从此霞祭才涉及功臣。这一年，都令使王景之列数自江东以来，郊庙祭祀时，皇帝已进入斋宫，百姓还在哭泣，认为违背礼制。何同之等人上奏，据礼，国门在高门外，就是现在的离门。今古制度不同，如果禁止穿丧服的人不得进入离门，那就太远了，应当以六门为界限。诏令说，六门之内，世人百姓很多，四时征常祭祀，都要断绝哭声。如果有死者，棺椁器物需要运来，既然允许大的，就不应禁止小的。到斋戒之日，应在离庙200步处断绝哭声。四年，何同之提议，据礼，祭祀前一天，大宗伯检查祭祀用的牲和货，祭祀当天的早晨，国君亲自牵牲到碑石前。后代有防范天黑的因素，但君主仍必须亲自奉行，所以有牺牲之礼。近代的君主不再亲自牵牲，相承由丹阳尹牵牲，这在古礼中没有依据。应依照在祭祀前一天晚上，太常检查牲和货，祭祀当天的早晨，让太尉牵牲出入。少劳愧时，在庙门外杀牲，如今遗著说前往厨房烹煮牲，我认为应依照旧礼。皇帝同意了他的奏请。何同之又提议，郑玄说，天子诸侯的祭礼，先有灌酒于师的礼仪，然后迎牲。如今遗著要到荐赎完毕后，太柱才拿着规赞灌帝，如此违背谬误。又近代的君主不再亲自行冠礼，太尉既已代理职位，实在应亲自执行此事，却派卑贱的太柱去做，很违背旧典。我认为祭祀当天的早晨，应让太尉先进行冠献，然后才迎牲。皇帝说，冠师本是为了让神有所依附，现在既然没有师，冠礼将如何设置？何同之说，按照马融、郑玄的意思，冠礼虽然献给师，但意义在于求神。现在虽然没有师，求神的意义恐怕不可缺少。皇帝说，这本来是因为有师来祭祀神，现在如果没有师，就应设立寄托求神的地方。冠礼的意义于是确定。何同之说，祭统说，献之类没有比冠礼更重要的。现在既然有师足食之献，那么冠唱的求神实在不可缺少。又送神时再次冠礼，经济没有记载，应依照礼制改革。奏章尚未批复，而何同之去世。后来明山兵再次申述其礼。皇帝说，何同之既然已不在，应当听从他的提议。从此开始让太尉代替太柱行冠礼并牵牲。太常人坊又因为名酒客呈现生，又加上太尉灌酒，三客陈设祭品，中间五客行礼来不及。近来临济办事，实际上在二更开始，到未明三刻才办完。明山兵提议，认为九刻已嫌太早，何况二更已不是祭祀的早晨。皇帝说，夜半子时就是早晨的开始，应取三更检查声，其余一遗著。又有司认为，三声有的脱离木桩，一至阴埋掉，猪羊死了则不埋，请求议定其制度。司马炯等人商议，认为生死了就埋，必须是在狄栏中，认为三生在狄栏中，死了全部阴埋。皇帝听从了。五年，明山兵提议遵仪的制度 祭徒只有三尊，一是象尊，周代的尊，二是山雷，夏代的尊，三是柱尊，殷代的尊。徒有一的名称竟没有那种器物，直接擢取象尊中的酒作为归赞中的食。私下认为冠礼重于献礼，不应共用尊，应遵循仪器以备大典。具礼器有六仪，春祭祠祭，夏祭月祭，冠礼用鸡仪、鸟仪。王用归赞出冠，后用张赞亚冠，所以春夏两季都用二仪。今古礼不同，不再有亚冠，只遵循其二。春夏用鸡仪，秋冬用牛仪，希望礼器完备。皇帝说，鸡是精禽，也主训位。但金火相符用于通夏，在义理上有疑问。明山宾说，臣愚昧，若不奉明诏，则终年错乱。据鸟仪是南方之物，则主火位，木生于火，应用鸟仪春夏兼用。皇帝听从了。七年，舍人周舍认为，说玉露用于祭祀，金露用于宾客，则祭日应成玉露。诏令下达其提议。左丞孔修元提议，玉露已有铭文，遗著用金露，当是由宋，其两朝谬误，应依周舍之意。皇帝听从了。右礼官司马云提议，从今以后大事便告七庙，小事只告一事。于是议定以封禅、南郊、北郊四明堂巡省四方，御驾亲征，皇太子加元服，寇贼平定，助攻力却，纂容戒严和解严，共十一条，则便告七庙。蒋武修宗庙明堂，林宣封拜公王，四一规划进贡方物，朱公王因过失削封，以及赵封王少袭，共六条，则告一事。皇帝听从了。九年，下诏说伏鬼中的祭品用及田产的黑鼠。十二年，下诏说祭祀用洗和河中的水洗手，又洗绝。绝用以礼神，因极尽精洁，而同一器皿中杂用洗手水，外廷可详细商议。于是皇帝及三公因洗手及洗绝各用一只盒。十六年四月，下诏说神不常享祭，享于客城，所以西陵的月祭实在受其福。宗庙祭祀仍有牺牲，无益于至诚，有累于明道。从今以后四时征常之外，可酌情替代。八座商议用大斧代替太牢。八座又上奏，既然停止宰杀，不再有检查生之事，请设立检查祭品的仪式。众官陪列，都与检查生相同。皇帝听从了。十月，下诏说现在虽不再有生性的牺牲，仍有腐修之类，对于幽冥而言，义理上未完备，可再详细审定，全部进献时令蔬菜。左丞司马云等人参议，用大饼代替大斧，其余全部用蔬菜。皇帝听从了。右舍人朱毅提议，二庙祭祀相承只有一行羹，原来祭祀之礼应有两羹，相承只有一行，于礼有违，请加熬油羹一行。皇帝听从了。于是建造致敬殿、景阳台，设立七庙神座，月中再次设置净传。从此直到台城被攻破，各庙便不再有血食。普通七年，将皇太子生母丁贵嫔的神主附祭于小庙。其仪式在附祭前先修整坎室，重新涂饰。当天有司进行扫除，打开坎室，奉皇考太夫人的神主于座上。殿制毕完毕，众官从东门进入，位置确定，祝告完毕，撤去毕，埋于两营之间。有司将太夫人神主迁于上，又奉穆桂平神主于下，陈设祭器，如实祭之仪。礼毕，收纳神主，关闭于坎室。陈朝的制度设立七庙，一年五次祭祀，即春夏秋冬和腊祭。每次祭祀共用一太牢，始祖用三牲的头，其余只供骨体而已。五年两次阴祭，阴祭即大侠和祭。起初文帝入祭皇位，而皇考始兴昭烈王的庙在始兴国，称为东庙。天嘉四年，将东庙的神主迁出，附祭于梁朝的小庙，改称国庙，祭祀用天子礼仪。后期文襄帝继位时还是魏朝的臣子，设置王高祖秦州使君、王曾祖太尉武真公、王祖太师文穆公、 王讨相国献武王，共四庙。文宣帝受禅，设置六庙：皇祖司空公庙、皇祖吏部尚书庙、皇祖秦州使君庙、皇祖文穆皇帝庙、太祖献武皇帝庙、世宗文襄皇帝庙，共六庙。献武以下不毁，以上则依次毁庙，都在同一庙中而分设别室。随后迁神主于太庙。文襄、文宣都是太祖的儿子，文宣起初怀疑其招募次序，想另立庙，众人议论不同，到二年秋季才复祭于太庙。春祠、夏月、秋长、冬征都在孟月举行，加上腊祭，共五次祭祀。帝辖之制如同梁朝，每次祭祀每事用一太牢，开始让皇后参与祭祀。和亲年间定令，四时祭庙、帝祭以及元日在庙庭都设置两座亭寮。王及五等开国爵位、执事官、散官从三品以上都祭祀五代。五等散品及执事官、散官正三品以下从五品以上祭祀三代。三品以上升用一太牢，五品以下用少牢。执事官正六品以下从七品以上祭祀两代，用特升。正八品以下直到庶人在寝堂祭祀，升用特珠或者只祭祀祖和父。各庙都依其住宅堂室的规制，其房间数各一庙数多少为限，其生都用子孙现任官职的升品。后周的制度想要恢复古道，于是右宗庙而左社稷，设置太祖之庙，加上高祖以下二昭二穆，共五庙。清源尽则迁，其中有德性的称为挑，庙也不毁。闵帝受禅，追尊皇祖为德皇帝，文王为文皇帝，庙号太祖。计划以上三庙依次迁毁，到太祖则不毁。其下相承设置二昭二穆，共五庙。明帝崩，庙号世宗；武帝崩，庙号高祖，都作为挑庙而不毁。其实际各自在其庙举行，辖祭、帝祭则在太祖庙举行，也让皇后参与祭祀。其仪式与后期相同，所不同的是，皇后压献完毕后，皇后又进献家斗中的鞭，其内容为菱角、芡实、芹菜、腌菜、兔肉酱。种载中献完毕后，皇后亲自撤去斗，下堂回到板位，然后太祖撤去祭品。高祖即位后，派遣兼太保宇文善、兼太尉李寻、持册书前往同州，祭告皇考还王庙，同时使用女巫，采用家人之礼，尊奉皇考还王为武元皇帝，皇比为元明皇后，迎奉神主，回到京城。祭祀用生崇尚红色，祭祀在日出时举行。当时皇帝尊崇建立社庙，改变周制，左边是宗庙，右边是社稷。宗庙未提及始祖，也没有受命帝王的挑庙，从高祖以下设立四座清庙，只是同殿不同室。一是皇高祖太原府君庙，二是皇曾祖康王庙，三是皇祖献王庙，四是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庙。你将元祖迁到上位，而太祖之庙不毁，各在孟月用太牢祭祀。四时向太庙进献新鲜祭品，由有关官员执行，但不请出神主。复祭之礼都按照实想的礼仪。司命护神在春季祭祀，灶神在夏季，门神在秋季，行神在冬季，各在享庙之日。中六则在祭下祭祀黄郊之日，各命有关官员在庙西门道南祭祀，用少牢为生。每三年举行一次辖祭，在孟东将迁主和未迁主合祭于太祖之庙。每五年举行一次帝祭，在孟下迁主各在其所迁之庙受祭，未迁之主各在其庙。帝辖之月停止时饷，在庙庭陈列各种祥瑞之物及征伐他国所获珍奇，并以功臣配享。同时在这天祭祀先代王公，帝尧在平阳，以契配享。帝舜在河东，以旧尧配享。夏禹在安邑，以伯邑配享。殷汤在汾阴，以伊尹配享。文王、武王在邑尉之交，以周公、少公配享。汉高帝在长陵，以萧何配享。各用一太牢，但不用乐。配享者在庙庭受祭。大业元年，炀帝想遵循周法，建立七庙，下诏令有关官员详细制定礼仪。礼部侍郎、代理太常少卿许善心与博士楚亮等人上议说， 谨按《礼记》天子七庙，三朝三暮，与太祖之庙合为七。郑玄注说，这是周制。七庙是指太祖及文王、武王的挑庙与四座清庙。殷商是六庙，契及汤与二朝二暮。夏朝是五庙，没有太祖，只有禹与二朝二暮。郑玄又根据王者帝纪其始祖所自出而设立四庙。按郑玄的意思，天子只立四座清庙，加上始祖而为五庙。周朝以文王、武王为受命之祖，特别设立二条，这样就是七庙。王肃注《礼记》：地位高的尊奉统序向上，地位低的尊奉统序向下。所以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。如果有特殊功勋德行，不是太祖，但也不毁庙的，不在七庙之数。按王肃认为天子七庙是贯通百代的说法，又根据王制之文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，每将一级，相差二庙。这样天子立四座清庙，又立高祖之父、高祖之祖，加上太祖而为七庙。周朝有文王、武王、姜元，合为十庙。汉朝各位皇帝的庙各自设立，没有依次毁庙的规定。到元帝时，贡禹、匡衡等人才开始建立这一礼仪，以高帝为太祖，立四座清庙，这是五庙。只有刘歆认为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是依次降杀以二的道理。七庙是正法，可作为常数，宗庙不在这个数目内，有功德则立宗庙，不能预先设定数目。所以班固称，考论诸儒的议论，刘歆之说广博而笃实。光武帝即位，在洛阳建立高庙，于是立南顿军以上四庙，加上祖宗而为七庙。到魏初，高唐隆尊奉正学，建议立四座清庙，太祖武帝仍在四清之内，于是虚设太祖及二挑，以待后代。到景初年间，便依王肃之说，改立五世祖、六世祖，加上四清而为六庙。晋武帝受禅，广泛议论宗庙祭祀，从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，而宣帝也列于招募序列，尚未升为太祖，所以祭祀只有六庙。江东中兴，贺循之礼，至于请庙的礼仪，都依照魏晋旧制。宋武帝起初受晋命为王，依诸侯立四座清庙。即位之后，增加祭祀五世祖相国院府君，六世祖又北平府君，只到六庙。等到他去世，神主升入昭穆序列，仍保留太祖之位。到了齐、梁，遵循不改，加以尊崇和依次毁庙，礼仪没有违背旧制。臣等又考察冀州，从太祖以下都另外立庙，至于地辖都在太祖庙合祭。因此汉朝初年，各庙分别设立，岁时祭祀也各自在庙所在处进行，所用的庙月都象征功德而歌舞。到光武帝时才总立一堂，而各位神主分事，这是新遭寇乱，想从减省。自此以后音循不变。夫为高祖文皇帝，睿智玄览，神武应期，受命开基，传统圣祀，当文明之运，定祖宗之礼。而且增减不同，沿袭易去，当时君主所制定，可以垂法。自历代以来，杂用王肃、郑玄二义，若循其宗旨，比较优劣。郑玄只论周代，并非通论，王肃总冠皇王，势力兼及长远。现在请求依据古典尊崇建立七庙，受命之祖应另外设立庙挑，百代之后成为不毁之法。至于銮驾清奉，在高庙深孝享之礼，有司行事，在各主前结成敬敬，使规模可则，言祀一尊，表有功而彰明德，大力复古而贵在能变。臣又考察周人立庙，也没有关于安置的文字。根据种人官职的说法，先王居中，以昭穆为左右。阮臣撰写礼图也采用此意。汉朝京城各庙既已遥远，又不按地辖次序，现在若依周制，礼有未安，杂用汉仪，是难全采。仅详细另立图附于义末。其图太祖、高祖各一殿，仿照周文王、武王二挑与始祖而三，其余都分事而祭。始祖及二挑之外，采用依次毁庙之法。诏书同意，但未及创制。后来营建洛邑，皇帝无心在京师，于是在东都固本里北建天津宫， 以供奉高祖衣冠四十之祭。大业三年，有关官员奏请依照前意在东京建立宗庙。皇帝对秘书监柳辩说，现在十祖及二挑已完备，今后子孙将把我放在何处？又下诏旨意另外建立高祖之庙，是逢有行意，于是又停止。自古以来，帝王兴起都秉受五经之气，每次改朝换代而兴起，达到太平必定封泰山，用以告成功。封禅完毕，在梁甫山举行禅礼。梁甫山是泰山的支山而低下的，能以其道配成高德，所以在梁甫山举行禅礼也是用以告太平。封禅是指高后，天以高为尊，地以厚为德，增加泰山的高度用以报天，加厚梁府的基础用以报地，表明上天之命，功成事遂，有益于天地，如同天地更加高厚。既说王者因天是天，因地是地，因名山生终于天，而凤凰降归荣至。齐桓公称霸后想封禅，管仲说得很详细。秦始皇贬黜儒生，而封泰山禅梁府，其封禅事都保密，不可得而流传。汉武帝颇采方士之言，制造玉牒，用金绳编帘，封坛宽九尺，高一丈二尺，光武中兴，遵循其旧制。晋、宋、齐、梁吉臣都为侠议论此事，后期有巡狩之礼并登封之仪，但最终没有实行。开皇十四年，群臣请封禅，高祖不采纳。晋王杨广又率百官抗表，坚决请求皇帝命有关官员草拟礼仪。于是牛弘、辛彦之、许善心、姚察、于世基等人创定其礼，上奏皇帝迟疑此事，说此事体大，我有何得以担当，只当东巡，因而拜祭泰山罢了。十五年春，皇帝巡幸兖州，于是停驻泰山，筑坛如同南郊，又在委外设柴坛，装饰神庙，在亭中陈列宫悬，在南门外设两个埋坎，又在青地坛陈列乐舍位，如同南郊。皇帝服衮冕，乘金鹿，被法驾而行。李泌于是到青地坛祭祀。开皇十四年闰十月，下诏东镇宜山，南镇会稽山，北镇伊吾闾山，冀州镇霍山，都在山上立祠。东海在会稽县界，南海在南海镇南，都靠近海立祠。以及四渎、吴山各选附近屋者一人主管洒扫，并命多种松柏。其霍山于四日派使者前往。十六年正月，又下诏北镇在瀛州龙山立祠，东镇晋州霍山镇若要修造，都依照西镇吴山建造神庙。大业年间，炀帝因巡幸晋阳，于是祭祀衡山，其礼颇采高祖拜代宗之仪，增至二坛，命道士女官数十人在尾中设教。十年，巡幸东都，路过祭祀华岳，在庙侧筑场。此事不惊，大概不是有关官员的定理。礼，天子在春分于东郊朝日，秋分于西郊西月。汉法不等到春分秋分在东郊西郊，常在天子祭天处祭祀。早晨出竹宫向东一日，傍晚向西一月。魏文帝讥讽其繁琐亵渎，如同家人之事，而在正月于东门外朝日。前史又认为不合时宜，到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，在东郊朝日，八月己丑，在西郊西月，才开始合于古礼。后周在春分于国都东门外朝日，筑坛如同交际，用特生青璧，清规有底。皇帝乘青鹿，及祭祀官都带青冕，执事者带青弁，司徒亚县宗伯中县，繁辽如同圆丘。秋分在国都西门外西月，在坎中筑坛，方四丈，深四尺，繁辽之礼如同朝日。开皇初，在国都东春明门外筑坛，如同交际，每年春分朝日。又在国都西开远门外挖坎，深三尺，宽四丈，在坎中筑坛，高一尺，宽四尺，每年秋分西月。生必与周相同，凡人不靠土地不能生存，不靠五谷不能饮食，土地和五谷不可偏计，所以设立社稷来主持祭祀。古代圣王对人民有法师的，就祭祀他，所以以勾龙主持社， 以周祭主持祭来配享。每年祭祀两次，大概是春祭祈求而秋祭报答，列于中门之外，外门之内，尊崇而亲近，与先祖相同。然而古今既然不同，礼仪也就有不同制度。所以左社稷而右宗庙是质朴之道，右社稷而左宗庙是文士之道。梁朝的社稷在太庙西，其初是晋元帝建武元年所创，有太社、地社、太稷共三坛，门墙各随其方位颜色。每年仲春仲秋，都令郡国县祭祀社稷、先农、县还兼祭灵星、风伯、雨师之类。到腊日，又各在坛祭祀社稷，百姓则25家为一社，其旧社及人少的不限其家。春秋祭祀，水旱祈祷，祭品随其风俭。其郡国有五岳的，设载住三人，即有四独若海鹰祭祀的，都在孟春仲冬祭祀。旧太社，领西立千生，司农省生，太助立赞生。天监四年，明山兵建议，认为按郊庙省生之日，则领西令千生，太助令赞生；祭祀之日，则太尉千生。郊特生说社者神地之道，国家以社稷为主，意义实为重。现在公卿贵臣亲执圣礼，而令小吏千生颇为轻末，且司农省生又非其意，太常礼官实当此职。礼祭祀社稷没有亲自千生之文，建议应由太常省生、领西令千生、太助令赞生。皇帝只对太助赞生有疑虑，又认为司农省生与礼似有损伤，犀利执绳，其事已成卑下，议定以太常成千生，其余依明山兵之意。于是确定。到大同初年，又加官社、官祭，连同此前共为五坛。陈朝的制度全部依照梁朝的旧制，地社祭祀用三牲的头，其余用带骨的肉。进献的谷物祭品为六种饭食：精米用吨盛放，稻米用谋盛放，黄粮用斧盛放，白粮用簋盛放，黍米用壶盛放，祭米用脸盛放。又命令太史署常在2月8日与署亭中用太牢祭祀老人星，同时祭祀天皇大帝、太一、日月、五星、勾陈、北极、北斗、三台、28宿、大人星、子孙星，共46座神位。凡是应当参与祭祀的官员，太医也发给除晦气的散药，先在斋戒前1日服用，以自我洁净。这些礼仪源自北齐的制度。北齐在都城的右侧设立太社、地社、太祭三坛，每年仲春、仲秋月的第一个辰日以及腊日，各用一头太牢祭祀。皇帝亲自祭祀时，由司农卿检查祭品并进献熟食，司空第二次献祭，司农第三次献祭。后周的社稷祭祀，皇帝亲自祭祀时，由冢宰第二次献祭，宗伯第三次献祭。开皇初年，社稷坛并列在含光门内的右侧，仲春、仲秋的吉利戊日各用一头太牢祭祀，祭牲的颜色用黑色。孟冬月的下亥日又举行腊祭。州郡县在仲春、仲秋两个月都用少牢祭祀，百姓也各自设立社坛。又在都城东南7里的延兴门外设立灵星坛，立秋后的辰日命有关官员用一头少牢祭祀。古代有天子冬耕的礼仪，江东地区没有闲暇顾及，到南朝宋才开始有此典礼。梁朝初年的吉田礼依照宋齐的制度，在正月举行，不斋戒也不祭祀。天监12年，武帝认为今折时耕作，则在2月节气内。尚书说在仲春时节，吉田按理应再见卯月进行，于是改用2月。又国语说王吉父斋公与百官办事人员一起斋戒3日，于是有沐浴裸身享祭的事情。前代因只耕作而不祭祀，所以缺少此礼。国语又说祭神清灵，太史辅助。由此知道耕籍应当有先农神作，同时有赞述耕作旨意的环节。如今吉田因散斋7日，至斋3日，同时在耕作处设立先农神作，陈列进献祭品的礼仪。赞词依照社稷祭祀的方法。又说到齐代的旧历，吉田派御史乘坐马车将耒耜载在五路之后。礼记说亲自装载耒耜 放置在参圣和护卫之间，则应放在所乘的车上。如果因现今的路车与古代不同，则应升格放在次路上，以表明慎重，而放得远离其他处，与义理不合。况且御史掌管视察，地位尤其低贱，从今以后应由侍中捧持累祀，再在乡路上跟随目录之后。普通二年，又将吉田一道健康北岸修筑祭坛，范围大小列种梨树和柏树，建有便殿和斋官官署，如同南北交礼制。另有望更台在祭坛东边，皇帝亲耕完毕，登此台用以观看公卿大臣的耕作推进。又有祈年殿，北齐在地城东南千亩之内种植赤粮、白谷、大豆、赤薯、小豆、黑稷、麻子、小麦，每种颜色各一顷。其余的一顷田地中间开通阡陌，在陌南阡西建造祠坛，宽长36尺，高9尺，有4个台阶，3层围墙，4座门。又在外围设置大营，又在阡东陌北设置御耕坛。每年正月上新日后的吉利亥日，命公卿用一头太牢在坛上祭祀先农神农氏，没有配享。祭祀完毕，皇帝亲耕。祭祀前，司农进献精选的种子，由6宫主管，行事官员都斋戒，设立斋省，在坛前列置宫弦乐器，又在坛上设置先农神座，众官穿朝服，司空一线，不聊烧。祭祀完毕，皇帝便穿通天冠、青纱袍、黑戒泽、配苍玉、配黄兽、系青带、穿青袜、赤系、配备法驾，乘坐木鹿，跟官穿朝服从行。殿中间在坛南进献皇帝用的垒，百官各就各位。皇帝走出便殿，登上耕坛的南阶，就坐于御座。因参与耕作者各依次进入。皇帝从南阶走下，到耕作位置，解下佩剑，手持垒，推3下，返回3次，登上坛就坐。更官一品推5下，返回5次；二品推7下，返回7次；三品推9下，返回9次。即田令率领其属下用牛耕种，完成阡亩，用清香捧着精选的种子，跪着呈给司农，到耕作处撒下。播种完毕，司农检查功绩，奏报事情完毕。皇帝走下坛到便殿，更换衣服，举行宴会，礼仪结束。分班赏赐后返回。隋朝制度在都城以南14里起下门外划定土地阡亩，建造祭坛，孟春月的吉利亥日在坛上祭祀先农，以后祭配享。祭生用一头太牢，皇帝穿衮冕，配备法驾，乘坐金根车。3献礼结束后接着耕作。司农授予垒，皇帝推3下完毕，执事者将垒授给因耕作者，分别按等级推5下或9下。司徒率领其属下完成阡亩耕作，播种9谷，收入神仓，用以准备祭品，何敢用来喂养祭生。周礼规定王后在北郊养蚕，而汉朝法度是皇后在东郊养蚕，曹魏遵循周礼在北郊养蚕。吴国韦昭撰写西蚕颂，则孙氏也有此礼。晋朝太康6年，武帝杨皇后在西郊养蚕，依照汉朝旧例。江东地区到南朝宋孝武帝大明4年，才在台城西边白石里设立西蚕，划定范围。建造大殿期间又设立蚕罐，从此有了祠礼。北齐在京城北面的西边设置蚕房，距离皇宫18里以外，方圆1000步，蚕宫方圆90步，墙高1丈5尺，上面覆盖荆棘。其中建蚕室27间，另建别殿1所。设置蚕宫令丞左使都由宦官担任。路西设置皇后蚕坛，高4尺，边长2丈，四面有台阶，台阶宽8尺。在桑坛东南、大路东边、横路南边设置仙蚕坛，坛高5尺，边长2丈，四面有台阶，台阶宽5尺，外范围方圆40步，每面开1门。有绿色短衣、单衣、黄鞋供给蚕母使用。每年祭春、谷雨后的吉利日子，命公卿用一头太牢在坛上祭祀先蚕皇帝轩辕氏，没有配享，如同祭祀先农的礼仪。礼仪结束，皇后接着在桑坛亲自采桑，配备法驾，穿居衣，乘重敌车，率领6宫从桑坛东街登坛， 就坐御座。女尚书拿筐，女主一拿钩，站立坛下。皇后从东阶走下，拿筐者站在右边，拿钩者站在左边，蚕母在后面。于是亲自采桑三条完毕，登坛就坐御座。内命妇按顺序采桑，鞠衣采五条，斩衣采七条，褪衣采九条，交给蚕母，送回蚕室，切好交给侍妇，撒在蚕帛上。参与采桑的人都回到原位。皇后于是下坛，返回便殿，更换衣服，设位老酒，分班赏赐后返回。后周制度，皇后乘坐翠禄，率领三妃、三义、玉媛、玉婉、三宫夫人、三姑内子到养蚕处，用一头太牢亲自祭祀，进献祭品，奠祭先蚕西陵式神。礼仪结束，走下祭坛，昭化嫔第二次献祭，淑嫔第三次献祭，于是举行宫丧之礼。隋朝制度，在宫城以北三里建造祭坛，高四尺。祭春上四日，皇后穿居衣，乘重敌车，率领三夫人、九嫔、内外命妇，用一头太牢帛在坛上祭祀先蚕，采用一献礼。祭祀完毕，到桑坛南边的蚕桑位置，面向东。上宫进献金钩，点制捧筐。皇后采三条，退回钩。命妇各按等级采桑，采五条或九条为止。侍妇也有蚕母接受切好的桑叶，撒在蚕帛上完毕，各回原位。皇后于是回宫。从北齐、后周到隋朝，其典礼大概多依据晋朝的礼仪，不过也时常有所增减。礼记说，仲春时节，在燕子到来的那天，用太牢祭祀高梅。汉武帝29岁才得到太子，非常高兴，在城南建造梅祠，用特牲祭祀，于是有了这个祭祀。晋惠帝元康六年，梅坛上的石头破裂成两块。晋惠帝下诏询问石头毁坏，现在应不应该修复。博士议论，礼记没有高梅放置石头的记载，不知当初设置的原因。既然已经毁坏破裂，可以不再改造。又将此事下交西府广泛议论。贼草鼠数息议论，石头放在坛上大概是神主的象征，祭器坏了就埋掉并放置新的，如今应该埋掉旧石再制造新的，不应就此废弃。当时这个意见不被采用，后来得到高唐龙的旧例，卫青龙年间建造这块石头，晋惠帝下诏重新刻石，使恢复原样，放在高梅坛上，将破裂的石头埋入地下一丈。考察梁朝太庙北门内道西有石头，纹理像竹叶，有小屋覆盖它，是南朝宋元嘉年间修缮太庙时得到的。陆成认为是孝武帝时交祭梅神的石头。这样看来，江东也有此理。北齐的高梅祭祀，在南郊旁边建造祭坛，宽长26尺，高9尺，有四个台阶，三层围墙。每年春分燕子到来的那天，皇帝亲自率领六宫在坛上祭祀青帝，以太号配享，并祭祀高梅之神，以祈求子嗣。其礼仪，青帝在北方面向南，佩帝在东方面向西，梅神在坛下东阶之南面向西。礼仪用青龟和树帛，祭牲共用一头太牢。祭祀那天，皇帝穿衮冕，乘玉鹿，皇后穿衣衣，乘重敌车。皇帝第一次献祭从东阶走下，皇后第二次献祭从西阶走下，都到便殿就坐。夫人第三次献祭，上嫔向梅神献祭完毕，皇帝和皇后都到聚集位置，于是送神。皇帝、皇后以及群官都行拜礼，于是撤下祭品进行疗祭，礼仪结束返回。隋朝制度也在燕子到来的那天，在南郊坛祭祀高梅，祭牲用一头太牢。旧礼祭祀司中、司命、封师、与师的方法都随其类别进行祭祀。在西方设封师祭坛，是因为秋风的强劲，而不依据鸡星的位置。在南郊设司中、司命的祭坛，因为天神属阳，所以设坛在南郊。在北郊设与师的祭坛，是因为雨水属水位，在北方的缘故。隋朝制度在都城西北十里亥地建造司中、司命、司禄三座祭坛，共用同一道围墙。在立冬后的亥日祭祀，在都城东北七里通化门外建造封师坛，在立春后的丑日祭祀，在都城西南八里金光门外建造雨师坛，在立夏后的申日祭祀。 坛都高三尺，祭牲用一头少劳。从前一骑士开始举行诈祭，蜡就是所求的意思。古代的君子对别人一定有所回报，所以周朝制度在每年十二月聚集万物而所求祭祀他们，这是仁爱至极、义理至极的表现。其祭祀方法，四方各自祭祀，如果某一方收成不好，就驱而不祭。后周也保存此典，常在十一月祭祀神农氏、一骑士、后骑士、田俊、林虫、羽虫、裸虫、毛虫、介虫、水神、庸神、方神、游神、表神、坠神、兽神、猫神与五交。五方上帝、地址、五星、猎宿、苍龙、朱雀、白虎、玄武、五人帝、五官之神、月镇海毒、山林川泽、丘陵焚眼原席，各按其方位合在一起祭祀。日月五方都祭祀。上帝、地址、神农、一骑、人帝在坛上祭祀，南郊则用神农蜡祭之后不再有别的祭祀。三臣七秀则在旁边设小坛祭祀，月镇海毒、山林川泽、丘陵焚眼原席则各挖坎穴祭祀，其余则在平地祭祀。皇帝第一次献祭上帝、帝旨、神农、一骑及人帝，冢宰第二次献祭，宗伯第三次献祭。上大夫献祭三臣、五官、后祭、田俊、月镇海毒，中大夫献祭七宿、山林川泽以下。从天帝、人帝、田俊、羽虫、毛虫之类，祭牲、碧帛、玉帛都燎烧。帝旨、游神、表神、坠神之类都埋入土中。祭祀完毕，皇帝到南郊便殿治斋，第二天就在南郊举行诈祭，如同东郊的礼仪。祭祀完毕，又到黄郊便殿治斋，第二天就祭祀。祭祀完毕，又到西郊便殿，第二天就祭祀。祭祀完毕，又到北郊便殿，第二天诈祭完毕，回宫。隋朝初年沿袭周朝制度，制定法令，也以孟冬月下亥日蜡祭百神、蜡祭宗庙、祭祀社稷。如果某一方收成不好，就缺免那一方的诈祭。又在仲冬月祭祀名园川泽于北郊，用一头太牢；在社宫祭祀井，用一头少牢。祭冬月藏兵，仲春月开兵，都使用黑色公羊和黑鼠，在兵室祭祀司寒神。开兵时家用陶工极剑。开皇四年十一月，下诏说古时称蜡是接的意思，取新旧交接之意。前一年的岁首，现在的仲冬月、建冬之月，称蜡可以。后周使用夏朝时令，实行箕周之蜡。考察前代，于义理有为。其十月行蜡祭者停止，可以将十二月作为蜡月。于是开始改革前制。北齐，正月的最后一天，中书舍人上奏举行扶除仪式。年末时，皇帝和东宫太子奏请选择吉日前往殿堂，显贵大臣与太师等执行仪式所需的一切都移交尚书省准备设置。北齐后主末年，祭祀不该祭祀的鬼神，甚至亲自击鼓跳舞以侍奉胡人天神。邺城于是多有滥祀，这种风气至今没有断绝。北周想要招来西域，又有拜胡天制度，皇帝亲自参与，那些仪式都遵从夷人习俗，荒淫邪僻，无法计数。